上一次我们将经题介绍到介绍到这个圣经题目，那么这一段我们还没讲完。说到这个梵王，是世尊在大梵天见到大梵天王的罗王，引发他说法的机缘，也可以说是引发他说法的兴趣，用这个来比喻无量的法门，比喻无量的法门。这个镜头你就调一调，这个误禅差不行啊。这个注解的本子今天我们带来了，有同学们呢想发心把它印出来，这也是一桩好事情，在我们道场来说呢也有必要，因为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我们决定是常年的来讲，一遍讲完之后从头再讲，这是周而复始，我们这样讲下去。那么在道场来听呢，是这个机缘呢当然是特别的殊胜。我们道场里面的录影，这个录影带将来看看，如果我们有这个力量就保留，没有这个力量呢就不必保留，因为道场里面讲的详细，时间长，而我们流通到国外的这个影带呢我们要算时间的所以就不能够细讲，像我们道场以往讲这个六祖坛经我们讲了90多次这个是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事情，90多次的一天讲一次要讲3个月所以我们在外面讲经呢这个进度呢都不超过1个月所以我们流通在外面的录影带一部经呢总是20个带子左右，所以要把它浓缩不能够详细讲。那么梵网经以及这个华严经啊，甚至于弥陀经疏钞，以后我们专门呢来录影录流通到国外，那么那个讲法呢通通要浓缩浓缩一半呢还不止所以这个梵网这个华严经呢我们预定是200个带子，200个带子就是400个小时而我们的华严经讲到今天已经超过1700小时全部经讲下来大概要2700小时，诸位想想这么长的带子人家看到都害怕了看到都害怕了，所以一定要浓缩，就是整部的华严经不能超过300个带子。所以说在道场里面这个因缘是特别的殊胜是不可多得的那么我们道场讲经一定是细讲，不受时间的限制。 希望我们同修们当下就能够得利，以这个为目标。录音呢是便利于不能到道场来的同修们。在七种列体里面，这一部经完全是比喻，完全是比喻。经里面讲啊，世界法门震慑众生心，若无一切心呢，何用一切法？由此可知，世界众生心法简直就是分不开的，能够把这三样东西圆融了，就叫佛菩萨。这三样东西要是个个都独立了，就叫凡夫。其实这三样东西它本来就是圆融，二是迷惑颠倒的凡夫在这个境界里面把它个别的分开，就是分别执着，就是毛病啊，就犯在这里，就犯在分别执着。离开了分别执着，这是一个圆融的境界，所以是一真法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梵网经称之为大乘心地，与华严圆觉弥陀经完全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而戒品它的作用啊，就是讲修学的方法。由此可知，这个五十八戒每一条里面所包括的范围都是无量无边。你要只单单认为哦，那是一个戒条啊，不但你不晓得这个戒条的意义，你也无从受持啊，因为它每一条戒这个精神作用都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因为与菩萨心地相应，以菩萨心地来受持这个戒条啊。心包太虚量州杀戒，那这个戒条啊，它这个戒法戒相戒行怎么不尽虚空变法界啊？所以才说这个一受菩萨戒的时候即登佛位，这个话千真万确的事实啊。那么世尊用这个来比这个梵网啊，是在讲梵网如何能够比得上一真法界。但是梵网呢就好像缩小的这个形象一样，希望大家从梵网这个地方能够联想啊，就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从这个地方去觉悟啊。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也是个比喻，叫你从梦的这个境界里面联想推展到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啊，类似这个现象啊，从这个地方呢去觉悟，这是世尊说法的用意。因此我们把它推广了，无论是大小横竖网口，比喻无量宽这两幅世界，那么这是像华严经里所说的世界无量无边，我们在华严经呢华藏世界品里面可以看到啊，华藏世界品里面所讲的这个世界比我们今天天文学上所发现的还要广大啊！我们今天天文学用无线电啊，这个电波望远镜啊，所观测的宇宙要比起华藏世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啊！但是现在科学家承认科学的发展没有止境啊，说不定50年之后100年之后会把今天这个领域啊扩大到100倍1000倍10000倍，谁都不敢讲。佛不是一个预言家啊，不是凭空啊是推想的，佛的境界是限量境界，所以他证得无眼圆明，这个净虚空变化界是他亲自见到的啊，不是推想的，亲自见到限量境界绝对真实。所以这个科学的发展对佛学是非常有利的啊，因为证实佛所讲的话句句真实。破除我们许多的疑惑啊，建立信心。其他的宗教怕科学，科学也发达了，宗教就起了许多问号了啊，就今天有人打问号了，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究竟有没有啊，天堂在什么地方啊，疑问重重啊，可是他对佛教来说呢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从哪里来的，这也是现在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在那里探讨的。那么这个事实的真相试问问他能不能够得到，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不能得到，也不能够说他可以得到，原因在哪里呢？佛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立心一时就可以证得，那就变成限量境界。如果一心一时去探索它，那是决定得不到的。啊，心是集体的意思， 意是思量的意思，识是分别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用分别思量，这个是达不到的。离开了分别执着，这个境界就会现前。所以说，这个境界是从清净心里面自自然然起观照作用而照见，不是分别见，是观照见，是照见。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不管设多少法门，我们通常讲84000法门，无量法门。总而言之，那些法门呢，都是求的一个清净心。法门是方法了，是手段了，目的就是一心不乱，或者说是禅定，是清净心都可以，都是一样的事情。一心现前了，它就起作用。这个作用啊，就是照见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那都见到了。所以，这一切法呢，是众生心行所成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虽然极深，不是我们体会不到的。如果我们真正一点都不能够体会到，这个事情就难以相信。一能够体会到少许，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大家晓得，处处都是公害。谁造成的？还不是我们这些众生心里天天的想想一些科学的把戏啊，制造这些东西。这个制造呢，就是行为啊，在那里想象呢，就是信心啊。这制造出这么些东西出来，产生许多副作用，给我们带来的整个的灾难，这不是自己心情变现的吗？把整个自然界的这个秩序都破坏，环境污染，那些科学家天天在动脑筋，天天在想，那个想无中生有啊，在那里想，想什么科技啊，求进步，求更精，更为精明，天天在想，想了之后再制造，再实验制造，那么这是讲我们大的，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整个自然生态确实。今天这个环境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小而言之，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要是多想善的，多想净清净的，身体健康愉快；要是多想恶，多想一些不善的。你人啊，既然不生病，你的情绪也低落，也消沉，感觉到身心不安稳，这是讲个人，你个人的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快乐， 是你自己心行造成的。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就是你这一个家庭团体分子心行的造成的。啊，是心，是兴旺，还是要衰败？就看这个心行啊。像这些地方，我们体会到一些。但是我们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大家心行造成，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佛给我们这么一点破呢，我们从这个最基础的地方想起，有道理啊，有道理。这个大家造成的，在佛法里叫共业所感呐、可是共业里面还有别业啊，如果共业里都没有别业了，好了，我们受别人的连累呀，那简直是无可奈何了啊。共业里面有别业，我们一样还得自在。所以佛事先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还是佛，他没有受我们的连累。菩萨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的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随类化身来教化众生，他还是菩萨啊，他也没有受我们的牵累啊。纵然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战争，菩萨也不会遭难啊，不会受累。这是什么？这是说共业里面有别业啊，共业与别业将来在经论里面还有详细的讨论啊。过去我们在楞严里面讲过很多次那么佛给我们讲小乘种种的法门，这个里面许许多多差别的阶级啊。像小乘有四果四相啊，大乘有51个阶级，而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这些祖师讲一切经论呢，分科判教；讲一代佛法，把它区分为藏通别圆四教，这是天台智者大师为我们分的。贤首过世呢，则分为五教啊，小时中等圆，分为五教啊，但是。这个方法虽然不一样啊，内容还是一样啊，这个就是开合不相同。那么这些教法，这些阶级从哪里产生的呢？其实没有这回事。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众生心就是染净不相同而分啊。除此之外呀，决定平等，这佛法讲平等嘛，有52个阶级不平等了，有四教也不平等了。其实佛法是平等，不平等是你心地的染净不平等。讲染净呢，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你的真心绝对平等。比如我们讲啊，在六根讲，六根的根性平等啊，众生与佛无二无别，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从本性上来说， 礼仪戒佛，一点都不假。我们的见心与佛的见心没有两样，我们的文心与十方诸佛的文心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呢，佛就直接用见心见一切事，照见；用文心闻一切音声，而我们呢，是从见性里面变现出八十，从文性这个变现出八十来闻。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所变的那个八十是虚妄的啊，八十是心法啊，心法是有为法。《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八十是虚妄的。那么这就说明了，真性呢，是一切有情众生完全一样，包括佛，啊，真佛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他变现出八识之后，而这个识心里头啊，染净的程度就不一样。啊，他染的少的，我们就叫他地位高。然的多的呢，我们就叫它地位低。啊，其实呢，它是平等的。啊，圣佛平等的，平等，绝对是平等的。啊，平等里面，它有啊，智与迷悟有这个差别的相在。所以佛才给我们说种种教门，种种阶级啊，诸位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这些种种教门，种种阶级统统是平等的，不像世间啊，世间它不平等啊，这个教门给这个阶级不平等，佛法是平等的。我们对佛法常常产生一种误会呢，一看到这些就是用一种差别的心啊，用一种不平等的心呢，执着的心来看待。因此我们对佛法虽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啊，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有一个错误的执着啊，而不知道这个一切法是平等。所以我们对佛很恭敬啊，对菩萨恭敬的又差一等了，对罗汉又差一等了啊，完全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这个境界里面，怎么能得其门而入呢？啊，昨天我们在华严经喜目女神里面告诉你所看到的啊，你看经文里面开始多明白，多清楚啊！清净善友，诚思诸佛啊！而我们一看诸佛，那一定是十方已经成就的佛，你都不晓得六级佛。那个注的意思，不是讲十方三世已经成的佛。不是说现在佛，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统统包括在里面。啊，离界佛那根本就是凡夫，不学佛的凡夫。离界佛，不学佛的凡夫，他也是佛。我们要沉思，沉思就是佛悟。事后。啊，我们想想，谁愿意干呢？谁愿意无条件的给大众服务？口口声声想学佛， 心里也想学佛，但是就不肯干。不但你没有行道啊，你见都见不到啊，就是解都没有办法理解得到。佛是大慈大悲，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了，经文看不清楚，你看注解。这个注子不是现代人注的，我们讲的华严经清凉国师注的。我们今天讲梵网经，梵网经根本的注解是智者大师注的，今天我们用这个直解是明朝寂光法师，寂光法师他讲的这个还是用智者大师的注做底子的，我们采取他的，他就是深入浅出，我们初学的人容易理解，不是现代人讲的啊。一千年前这一些大德就这样的发挥啊，那么当然绝不是他自己意思，而是祖祖相传啊，这些祖师大德个个都有师承的，这个师承是从释迦牟尼佛一脉相承，我们才能得到经教的正义啊，就是决定正确的意思。那么这四教或者是五教阶级的差别，诸位必须要明了，这在教学方法上一种善巧方便，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而设立的。到你心地清净极了，这些方便法就不用了。这个不用是什么？是对自己不用，可是你教学的时候还要用。为什么呢？因为大众的心里不像你那么清净啊。换一句话说，真正觉悟的人啊不用，迷的人才用啊，觉悟的人不用。那么我们要问呢，觉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位说，觉到原初住就不用了啊，原初住是真觉。如果他还要用，他的境界就没法子提升啊，所以从此以后叫无功用道啊。任运的修学，无功用道，纯属自然，不加一丝毫的勉强。这也好比学校里头这个教学一样，小学、中学，这个儿童啊，还没有成年。老师对待这些学生啊，必须加以重重的约束啊，来管制他。到了大学研究所了，他成年了，所以老师对他开放，只指点，不加以任何约束啊。那我们修行啊，也是如此。佛门在你没有开悟之前，没有见性之前， 要以重重戒条来约束你，来管教你，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建了心之后呢，就不需要了，不需要管束了。虽不需管束啊，你的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自自然然和谐了。记录下来就是这样。而你自己不感觉的是戒律，别人要把你记录下来给了个名，哎呦，这都是戒律，就这么回事情。所以《梵王经》里面这个五十八戒就这么回事情。迷人看的是戒条，觉悟的人呢，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兴趣。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戒律呢，就是觉者的信心啊，自自然然的信心。我们在迷味当中来学习啊，把我们种种错误的心行依照觉者的心行来修正，来改变，这就叫做持戒。因为有这许多差别，那么在方便摄事里面，所以也给他定一些名称啊，那就是四圣六般啊。再细说呢，就是菩萨种种的名目。那么这些都是因缘所生之法了。因缘所生法当然是没有自信的啊，没有实体，而是由于众生不了自信，没有觉了自信啊，迷失了自信，才会有这么多现象出来啊。好像我们做梦，梦是什么呢？梦是心自心不守自信，才变现出梦境呢。所以心地于清净的人，梦就少了。如果我们自己考验自己的功夫，从这上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啊，梦越少你的心越清净啊，梦越多啊，天天晚上都做梦，这心不清净啊。如果天天晚上都做噩梦，那心就更不清净啊。像这些呢，我想诸位同修要好好的去反省反省，能够觉察不到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常做过梦啊，学佛的前七年还有我吗？还有我吗？啊，逐渐逐渐减少。到现在虽然有梦啊，就是十多年来的时候没有我梦。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就晓得自己的心啊，逐渐逐渐进化了。啊，那个梦呢也少了，不会天天做。这些地方都能够勘验自己功夫啊。到了五梦了，那就得到念佛三昧了 啊，给诸位说就得四义心不乱啊，在这个功夫成片的时候还会做梦啊，他说偶尔有梦啊，不是天天做梦，天天做梦功夫没有成片啊，那么一个月啊有个三五次，这个就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啊，这些地方都是勘验自己功夫啊，提高自己的警觉啊，我们自己是在什么境界里，不必问别人，问自己啊，要问自己。